下面我接着讲。刚才我讲的是这个我国的茶叶啊，从发越山门到人间凡世，是吧？是从高贵的那些人家，佛教、道教，到平凡百姓。下面呢，我就该讲怎么走向平民百姓，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风俗习惯。在讲这个之前呢，大家请大家看几幅图，一个是陈老莲，明朝一个陈老莲的，叫《亭亭品茗图》。这幅图呢，表现了啊，当时的茶叶已经慢慢到老百姓那儿了啊，但是他还是很清雅，一边弹着琴一边喝着茶。我们在前几年啊，九几年开了一次五台山的茶会，世界各国的茶叶名流都到中国来了啊，有和尚们来表演茶礼。佛教他对茶叶有很大的贡献啊。这两幅画大家一看的话呢，就知道这个茶叶真是个清雅的一种这个习惯啊，一种风俗啊。茶的确是一门文化，是一门文化啊。这个另外呢，像庐山的云雾茶、蒙顶甘露啊，是吧？天目雪蕊茶呀，哎，我也找了些图，让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些图现在还在我们市场上流行，是吧？外国人还很欣赏，啊。下面呢，我就开始讲一个关键人物。这个人物由他的一本书，把整个的茶叶从上层社会流向民间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历史上称为茶神的陆羽。陆羽，大家看一看这个陆羽像，他是唐朝人，他还有一个雕像啊，大家一块看一看，有他的画像，有他的雕像啊。他这个人呢，出身很贫寒。一会儿我再介绍一下这个人物，他一生对茶艺的贡献。我国历史上史料上，古代人们，尤其是唐朝以后的人，是吧，都一致认为陆羽对中国茶叶、对世界的茶叶史有极其重要的贡献。比如宋朝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陈师道，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：夫茶之书至于史，大家看这个字幕啊，其用于世亦至于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茶的书，写茶的专门的著作，是从陆羽开始的，至于史。茶叶文化和茶叶的传播用于世也至于史，也是从陆羽开始的。可见这个人物对中国茶叶史和世界文化史有多么重大的作用了。还有一句古文，从陆羽开始啊，他说：“上至官审，下待义理。”啊，就上面政府官审是讲政府部门，下面到每一个县、每一个乡叫义理，是吧？茶叶 都普遍的在全国展开了，这是从论语开始的，从论语开始的。所以呢，这位古人讲，论语是有功于人者也，是对人们非常有功的，论语这个人。下面我专门讲一下论语，他的贡献，他的身世。因为我们讲茶叶，不讲论语，啊，那是很大的疏忽，啊。论语是什么样一个人呢？他不是出于名门望族，他是个孤儿。历史记载啊，是很有意思的。他是在长江一个岸上，啊，被抛弃在水旁边，一个弃儿，一个弃儿。可是呢，这时有两个大雁，啊，看这个小孩子，他挺可怜的。当然，这也是人们的传说了，就用翅膀挡着这个小孩，在水边上。被一个和尚发现了，被一个和尚发现了。这个和尚是谁呢？是龙盖寺的知己禅师。他看见这个小孩了，觉得这个小孩很可怜，是吧？他就把他剪下来，收到庙里去了，收到庙里去了。但是呢，啊。这个还有记载讲啊，这个智积和尚跟怎么看到这个小孩呢？是因为听了大雁的叫声，大雁在那叫，啊，他说大雁为什么叫呢？就进去一看，有个孩子被大雁用羽翼扶着呢，是吧？所以就把他捡来，捡来。这个地方在哪儿呢？在湖北的天门市，湖北有个天门市。天门市呢有一个湖水叫做静陵西湖，它呢就被抛在静陵西湖的旁边。现在燕郊关呢，哎，就在湖北的天门市。现在啊，在陆羽被弃的那个地方还有个遗迹，一个遗址叫燕郊关，啊，就是陆羽啊纪念，为了纪念中国的一个杰出的伟大的茶圣、茶神，啊，陆羽纪念他那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古迹叫燕郊关，叫燕郊关。明朝时候呢，有人啊专门写了个牌坊，写了"燕郊关"三个大字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，如果到湖北你去旅游或者回老家经过湖北的话，不妨到来看一看我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茶神陆羽，而且世界的茶事专家，是吧？他就在那儿被人家抛弃了一个弃儿，啊，所以他出身很可怜的。可是呢，凭着他后来自身的努力，啊，后来终于不仅是一个茶艺专家，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文人，他的诗也写得很好，是唐朝著名诗人之一，啊，他写了很多书，也是个著作家。所以这个被弃的婴儿后来长大成为，中国的茶神的陆羽，很不简单，毅力非常之啊，这个非常有毅力。而且现在人们称他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茶叶专家，啊，世界上也这么称，啊，中国当然这么称，啊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茶叶专家。嗯，这个智积和尚把他收进来了，可是呢自己没法养，他毕竟是个和尚，和尚庙里头呢没有人会照顾他，他就把他呢寄养在一个读书的 也是比较穷的，穷书生叫李如公，儒家的儒啊，叫李如公，就放在他们家里的寄养，当时可能受了点伤，也可能是燕爪子抓了他的脸了，是吧？所以脸上有点伤痕。这个李如公一看这个小孩挺可怜，而且脸上有伤痕，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继之，字就是有一块斑痕的意思。李如公原来就有个女儿了，叫李继兰。李继兰啊，也是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女诗人，她的名字叫做李也，就政治的治，这边是两点那个也啊，李也。李继之和李继兰这两个当时也说不上兄妹，谁大谁小呢？哎，现在可能我估计是李继兰比他稍微大一点，是吧？他们两个人从小很好，恩爱非常，是吧？后来呢，成为这个红颜知己，成为他的红颜知己，是吧？但是他们离开了很多年，好多年以后再有见面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陆羽呢，从小时候是在李如公家里长大的，可是到了他七八岁的那一年，七八岁的时候，陆羽呢，这个李如公呢，他的老家不在湖北天门，在江苏，他要回老家了，他要回老家了，把李继兰带回了湖州，就现在这个江苏的湖州。带到湖州，没办法，把陆羽呢，就这个继之啊，又交给了和尚。他已经七八岁了，能够稍微干点活了，所以这个智济和尚呢，就让他当小工，在那当童工，是吧？可是这个小孩呢，很特别，是吧？童工他是照样干，但是对和尚这一套他不感兴趣，他不想当和尚。一天就喜欢念儒家的经书，所以从小就偷偷摸摸的看了很多书，看了很多书，一边干杂务工，一边呢，哎，这个看儒家的书籍。历史上讲他知儒典不去，所以自己当然很生气了。我是个和尚，我是个佛家，我收养你，你应该当小和尚嘛。你整天念儒家的书干什么？所以生气了，是吧？就不断地骂他，而且呢，让他干贱活。他在那儿呢，而且经常遭到鞭打。所以呢，到十一二岁的时候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就逃离了这个庙，啊，离开了自己和尚。到哪去了呢？到了一个戏班啊，到了一个搞杂耍的戏班里头去当工人去，十一二岁啊，到了想学点戏呀，是吧？哎，当时戏还没有京剧了，是吧？是杂耍，也可以演这个杂技，也可以说相声，也可以说书啊，是个很杂的这么一个剧团去了。他在戏班子里头啊，从事歌舞，所以他很有才学，歌舞学的也很好，是吧？他同时呢，哎，他又刻苦学习，小小年纪啊，在十一二岁过去的，十三四岁他就写出一本书，叫做《略谈》，略就是戏略的略，是吧？言字旁啊，咱们看看那个字幕，言字旁打一个略记的略，是吧？略谈，是吧？什么书呢？大概是相当于说相声的、说笑话的书，略谈，他写了一本书。因为他喜欢看儒家的书，是吧？所以他看了周易，周易是这个儒家的易经了，是吧？又叫周易，他在周易上头啊 用周易卜了个卦，卦辞里头有这么十个字，叫鸿渐于陆，其余可用为宜。啊，鸿渐，鸿就是飞鸿，天上的鸟，是吧？大鸿鸟，就当时的大雁。渐于陆，就停息在岸边，啊，它不是在池塘上的吗？啊，渐于陆，停在这个岸边上的。其羽，他们的那个雁啊，他们的羽毛可以作为装饰品，所以是其羽可以为宜，这是《周易》里头的一句话。这个陆羽呢，看到这个十个字啊，他觉得我可以用这个十个儒家的经典，我自个起个名字，我再也不叫李济治了，不叫李济治了，是吧？所以他给自己起名字叫做陆羽。羽就是装饰，他不是那个字里头有鸿渐于陆，其羽可以为宜嘛，是吧？就起个名字叫陆羽啊。他在陆地上被大鸟护着，被人家发现了，所以他就呢，哎，我干脆姓陆得了，他就变成叫做陆羽了。他起了个号叫鸿渐，不是前面两个字叫鸿渐于陆，其羽可以为宜，是吧？所以以后陆羽就成为他的大名，他的号，他的字叫做鸿渐。以后呢，他就慢慢的，因为不断的他念书，他有才学，是吧？又会写诗。等他慢慢长大的青年以后啊，他就被官家所看中了，被一个太守，晋陵太守叫李七物的看上了，就在现在湖北的晋陵这个地方吧，就把他交给一个有名的一个老夫子，叫周夫子，交给他啊，这个念儒家的书籍，念儒家的书籍。在他那，他接受了儒家和诗文的教育，待了三五年，终于出了一出这个变成了一位啊出色的学问家和诗文家，诗人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在他待的那个地方，学习的地方，他学习的地方叫什么呢？叫火门山。火门山啊，他的那个父子，老父子周父子啊，是在火门山学馆啊当老师。所以到现在呢，在湖北江汉平原上还有一个纪念陆羽的火门山陆羽读书处啊，那个大匾子呢，他当年火门山陆羽读书处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那个地方去啊。后来呢，到唐玄宗，也就是唐明皇的时候啊，唐明皇的后期，唐明皇杨贵妃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他后期出了个安史之乱，是吧？在安史之乱以前啊，陆羽啊曾经到过长安，被唐玄宗啊招人把他招到长安。但是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呢，他没有办法在长安待下去了，就随着人东移，当时长安人都往东南跑了，他就跑到了哪儿呢？跑到现在的浙江，到了湖州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他小时候李如恭养他的那个养父就是湖州人，迁到湖州了。这时候李如恭已经去世了，因为他已经成为青年了，是吧？他的女儿李继兰也啊出名了，成了女诗人了，所以在那儿他们又见了面，又见了面。以后呢，他就在湖州待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到72岁，他才去世，陆羽才去世，啊。去世那一年呢，是到唐德宗的时候了，公元805年 去世的，72岁，所以跟他喝茶也有关系。他在古代寿命就算长的了啊。下面我讲讲他一生关于茶艺的成就，是吧？他既会种茶，又会选茶种，又会做茶具，又会饮茶，这个茶礼他都懂，做过专门研究。所以中国啊，这个茶艺成为一门专门的文化，是从陆羽开始的，从种茶啊、煮茶、饮茶、茶文化，是吧？茶具他都懂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茶经》。而且呢，他交了很多茶界的好朋友，申娇然、颜真卿、张志和都是他的茶友，啊。但是张志和呢，有四句诗，啊，这个是写的非常好的，非常清雅，名字叫《渔父》，啊，他写的诗啊是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，西塞山是个地方，白鹭在飞。桃花流水皆于肥，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，啊，这首诗啊，人们都会念，因为太雅了，是吧？就是在白鹭飞的地方，桃花流水的地方，是吧？下着小雨，我戴着个青的一个草帽。穿着一个草衣啊，哎，就在雨里头待着，非常清雅的这么一首诗，这就是他的茶友。这个陆羽一生写了很多著作，写了，比如啊，我们看这个他的名著的，啊，看看字幕是吧？有《君臣契》《江表四信谱》《元解》。《君臣契》是讲政治学的。君臣怎么相处，啊，江表四信谱呢是江东四个姓的家谱，渊解呢是字典，是一种字典，啊，所以他写的书很多，最著名的还在他的茶书，就叫茶经，啊，人们把他写的茶叶书叫做当作经典一样叫茶经。他还有一部茶叶的著作叫顾祖山记，啊，顾祖山是茶叶的一个大茶园，是吧？他研究了那里的好多茶树，这些茶树怎么栽怎么种，是吧？所以他呢最主要的还是在茶叶方面啊，成为一个茶圣，成为一个茶神，成为茶神。茶神这个人们对他的尊称啊，在唐朝就已经开始了，在他的当时就已经开始了。有记载啊，这个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开始记载呢，他在世的时候，人们商家卖茶的商家和人家在这个锅灶旁边都开始塑造陆羽的像，就叫他茶神了，就叫他茶神。他对茶叶究竟有哪些贡献呢？第一个贡献啊，就大大推广了我国的种茶的事业。他把长江的中下游都跑遍了，几十座名山他都跑了，跑了30多年啊，哎，把南方的种茶面积都扩大了，使中国南方成为一个种茶的专区。是吧？好多优良品种也都是他，啊，给培养出来的，啊。这个据说在陆羽死之前，啊，这个唐朝湖州已经有茶厂150余间，啊，制茶的一个车间，可见当时这个茶艺啊，在全国非常。 非常这个流畅，是吧？说当时啊，历史记载当时啊，各个城市都开着茶铺卖茶啊，煎茶卖之，是吧？不问道俗，到处都可以饮茶。舟车相济，所在山脊，就船和这个车啊，不断的像山一样堆着茶叶向外的卖。这是从陆羽开始。第二个贡献呢，就培养了茶叶的优种茶，而且呢，制茶、烹茶、煮茶的技艺，他都做了精心的研究，是吧？所以《茶经》里头都写到了，所以这样呢，他在世界经济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，《茶经》成了一部世界名著。这个陆羽的《茶经》呢，一共有上中下三卷，是吧？里头呢，包括茶的源流、茶的工具、茶具、茶的制造、茶的器具，一共有十几个题，啊。所以人们认为他写的《茶经》是一部茶叶大事典，茶文化一个大词典。在他以后呢，还不断有一些个茶叶家写一些个茶叶的书，但是都不如这部书。像宋朝一个书法家蔡襄就写过一部《茶录》，是吧？大家看那个字幕。宋徽宗也写过一本《大观茶论》，清朝一个郑君写过《茶说》，是吧？都是在他以后继承了他茶叶的事业。是吧？完了呢，把中国茶叶终于发展成为一门学问，一种文化，在广大群众当中啊展开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茶叶传到日本啊，在唐朝就开始传到日本，唐朝日本的天皇啊，后来又传到朝鲜，是吧？又出现了日本人写了很多茶叶的书，我只举出一种，像日本一个和尚叫荣西，写过一本《赤茶养生记》，啊，喝茶可以养生的，啊，这就受到《茶经》的影响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讲陆羽呢，他是一个开辟茶文化的一个大家，啊，把茶叶走到一个新阶段，这么个人物，啊，我今天。先讲到这儿，下面再继续讲。